2019年的7月的时候，我的这个短期留学的规模呢，已经达到了100多人了，来自中国的各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成都等等。正当我的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的时候，没想到在2020年的1月份，因为疫情，就很多客户就选择了来还是不来，来了又怎么样的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有的人来了，却因为害怕有国内探亲回来的孩子进学校上课而选择不去上课；有的人来了隔离了14天，却有一所学校不让学生进入教室上课。当然，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有他的担忧。还有的客户来了隔离了14天，顺利上课了；还有的人选择没有来。所以，2020年的1月底开学的这个学期，我们就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各种情况都有，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与客户的沟通、与学校的沟通、与教育部的沟通。没来的客户他们在想，那什么时候能来？来了以后是否安全？来了的人就说，哦，我提前2周回去了，因为回国还要涉及到隔离。回去以后，孩子也要入学。再说，因为他来了隔离2周才上课的，假期时间又比较短，那么回去以后影响上课时间等等各种的问题。但是总算还有人能来。但2020年的7月，因为维州的疫情，因为澳洲封国，所以所有的客户都来不了了。那么这又涉及到了延期、退费这种种的问题。有的人说，那我延到什么时候呢？我也不确定。那么延了以后，孩子的年级有没有受到影响？比如说今年是3年级，那延期到明年是不是4年级就有位子？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维州后来确实解封了，然后现在情况也好转，墨尔本也开始就是通航国际航班了，这些的正面因素，也包括我们现在在其他国家开始去接种疫苗，这些因素有没有让您这边的生源开始有些好转呢？
我这边确实也有客户交了定金，说要等着1月份过来。但是我在和学校和教育部沟通之后，发现1月份还是来不了。长期留学的学生拿到2020年7月 offer 的人，首先是延期到了2021年的1月底。从教育部发信的情况来看，估计我们还需要继续延期到2021年7月。即使有人问询，我们也慎重来说也没有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再经历做了来不了、再延期、再延期的情况。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尽管有疫苗，但是现在大家还是比较慎重的一个态度。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媒体上都是中澳两国关系不是特别友好的一个情况下，很多人他也是非常犹豫，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毕竟孩子是非常的金贵的，一个孩子出行，那么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6个大人的牵挂。不管是文化上的体验、英语上的体验，还是这些，都需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下来进行的，友好的一个环境下来进行的。所以，我们这个相当于是停滞状态，现在。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解释的过程吗？
那是肯定的，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国内的亲友们经常都来关心我们，说你们在澳洲受到歧视吗？你们生活的好吗？你的业务是不是受到了影响？我在感激他们的同时，也要和他们解释，让他们不要担心我们，因为毕竟我们是定居澳洲10多年的移民了。我的2个孩子出生在澳洲，然后3个孩子在澳洲受教育，2个在小学，1个今年刚刚12年级毕业。我挺感激澳洲政府对我们这种小生意的支持哈，尤其在今年疫情期间，需要跟家长做这些解释，所以我经常还会发一些孩子的动态啊，在朋友圈告诉我们国内的亲友以及我的客户，因为有一些客户他们没有选择退费，他选择延期，他还是想来的，那我就要经常冒泡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和平常一样，周围的邻居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微笑着打招呼，互相问好，然后散步碰到的本地人都是非常友好的，大家在这个困难的时期还是互相鼓励。
您刚刚说到，就是说您在疫情期间也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些支持。我想知道，就是说您说在7月份开始，几乎这边生意是完全停滞的状态。那这段时间的话，JobKeeper 对您这边 是适用的吗？起到一定帮助吗？
是的，我还是蛮感激政府对我的资助的，因为这个疫情一下子我的这个生意就真的就是没法进行了。
嗯，
真的这一年就靠 JobKeeper 给我发工资，我才能够度过这一年的困难时期。当然 JobKeeper 到三月底就结束了，我也希望三月底之前那么我的生意能有所起色。谁也不希望能够一直靠着政府嘛，还是希望自己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的，还是希望能够给社会交税的。不过在澳洲交税十多年，今年就享受了这一回政府对我们的照顾，也很感激。
那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这边有尝试自己做出一些调整吗？比如说去拓展业务来让自己的生意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在做校长直播，因为我们这一行都受到了影响。在疫情期间为了和客户之间增加粘合度，也为了让客户更好的了解澳洲的教育体系，于是我就和同行一起办了不少直播，比如说招生官与家长的直播，我有一个群，然后会发到直播间让家长了解这些学校的情况，就是说我尽量的去拓展长期留学的业务，家长需要提前做准备，因为可能要了解信息。那在这个 lockdown 期间，我们就用这种直播的形式与国内的客户保持着联系，同时也拓展了一些长期留学业务，只是长期留学业务也受到了中澳关系的影响，业务量还需要继续提高。关于改行，我可能还会慎重，因为毕竟我一直在教育行业哈，可以继续去教课，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但是从长期规划来说，我仍然看好教育这个行业，我仍然看好留学这个行业。困难是暂时的，不管从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对澳洲的发展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是希望就两国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尊重互相的不同，让关系融洽，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哈，这其实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心愿。就像自己的婆婆和自己的亲妈在打架，比如说孩子无所适从。
目前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是受到了冲击，比如说加拿大会提供更好的资源来让留学生去留学，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您的一些生源会在向您咨询澳洲留学的同时会去咨询其他国家吗？
很多人他其实在咨询我的同时，他也在咨询加拿大、英国、美国这边的情况。他们会觉得英美教育比澳洲好，或者说觉得加拿大、北美教育比澳洲好。我也觉得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优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我为了更好的扩展我的业务，其实我去年带着我的孩子全家，我们五口人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我的女儿还去了哈佛大学的 Summer Holiday Program 学习了两周，但最终我们还是选择生活在澳洲，幸福感还比较强嘛。我也会跟我的客户来分享我的这些真实的想法。从我这边的情况来看呢，我这边基本上都是有亲戚朋友在澳洲，然后他们才会选择澳洲的情况，也有最后咨询完了说我选择去英国的，他们也都知道其实澳洲的疫情控制是最好的，英国呀、北美、加拿大呀那边情况非常恶化，他们也过不去，毕竟每个人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他们也都会去思考，会看那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我这边更多的都是亲友已经在澳洲，相对来说他们会更倾向于澳洲，毕竟异国他乡嘛，还是要考虑有一个亲戚朋友照顾一下会比较安心。